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最近呢，我们有几位姐妹在学习一本组内的畅销书，名字叫做合神心意的女人，英文名是 A Wo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Written by Elizabeth George。 我们姐妹们呢是先分头读几章，然后凑在一起讨论分享。那您今天要听到的呢，就是我们在一起谈谈书中有关如何做母亲这部分，欢迎大家收听。
自己会觉得自己的小孩烦，会有这样吗？你看，因为我自己就是，我就会很多意见啊，跟我妈呀，跟我爸，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不然你养大了，你还那么多事儿，我会有时候会特别讨厌自己，但是我同时也会觉得，我生个小孩，他肯定会对我有怨言的，那我为什么要非得搞出一个生命，然后还跟我有怨言，都会很难受，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虽然小孩很烦啊，但是他已经来了嘛。我一直觉得我不是那种就很喜欢小孩儿，什么对孩子特别有爱心的那种，但是自己的孩子嘛，更多的是责任嘛，就是神交给你的产业，你好好管他。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心里也斗争。而我们家这个，特别是老大嘛，才五岁，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有时候他要跟你做个什么事情，他都会有自己一套的理由，然后你还得
老大，
你得尊重他的独立的人格，你就等他说完。哪怕那个 reason 这才是自己编出来的，你也得接受他的那个 reason。 我觉得我也得尊重他。对，你要说烦吧，是挺烦的，但是真忍耐嘛。
学习很久忍耐。
我80%的时间都是拉扯啊，管教啊，就是你会觉得很烦。但是有那20%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啊，或者你看他有点进步啊，或者他说一些很 sweet 话，比方说啊，妈妈啊，你做完了吗？你陪我玩吧。然后什么，我想看到你笑，我想看到你开心。他说这样的话，那个20%的时间，你就觉得哇，你好像这20%的力量可以撑着让你过80%。你看到一个生命是怎么样从一个零，然后慢慢成长。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就讲到养小孩的意义吧。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成长，我们其实不清楚，但是你养一个小孩，你知道说他从什么样的一个零，然后慢慢学会一些东西。他让你知道说一个生命是怎么慢慢成长的，更加让我们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吧。因为我们不就是神的孩子嘛，神他真的很爱我们，赎罪代价就是他的孩子给我们，就让我觉得我抱着我的孩子的时候，怎么可能是舍得让他去为我们死呢？我就觉得天父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了自己小孩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神他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深。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跟小孩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也是明白说，因为天父他爱我们，他需要管教我们，所以我们爱孩子也需要给他管教，让他走一条道路。这个关系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吧。对，然后你花了时间在他身上，你爱他，你陪伴他，然后你再管教他，你会发现说，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是好的时候，我即便管教他或者凶他或者怎么样，他好像也愿意听我的管教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个关系可能也是我们跟神，就是他管教我们，然后但知道说他管教是因为爱我。我就开始凶他的时候，然后达燕就说，妈你不要凶我，我想让你笑，我想让你开心。就他会想，因为他想要跟我有个好的关系，就是他就不希望我不高兴他。然后好像这样子，就是我们要怎么活，我们想要让神开心嘛。
回到有时候有一些姐妹就想说，哎，我好像还没有 ready 啊，我好像还不配成为一个母亲啊，我好像还没有做得足够好，说啊，我可以作为一个母亲来管小孩。但是就让我想起有一句话就是说God doesn't call the qualified, he qualifies those he calls. 他会给那些他召唤的人让他们 qualify。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一开始就是还没有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 qualified。 然后只有当我们成为一个母亲之后，神会帮助我们在我们变成一个母亲之后，就是如何变成更好的母亲。我感觉这个也是给我一点点信心，就让我觉得现在不用太担心，不用总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好，也许等到我变成母亲的那一天，神就会帮助我，然后让我成为更好的母亲。
管教孩子就是什么方法嘛，就是说该怎么样去管教孩子。
有好多的书在这里。
推荐一下。
从小时候到大时候可能都不太一样，在基督徒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就比如说像这个打屁股这个事儿，圣经里面当然是有说到说你要杖打你的孩子，在不至于他的灵魂下阴间嘛。有蛮多的这个传统的基督徒家里他是赞成这个 spanking 的，该怎么打，要用什么东西打，要什么样的状态下打，什么样的状态下不能打，哎呀，这个整套整套的讲法。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以后介绍你一些书，但是你先看一看，看是不是能够 apply 到你自己日常生活中。我个人还是觉得说，就在孩子小的时候是可以打的，看每个孩子不一样吧，三五岁之下的时候。当然这书上说到，比如说就是打孩子一个很大的一个 principle， 就是说你不能是你自己发怒气的时候一定不能打。就是你得要做到这一点，知道你打他的时候不是说你是在宣泄你自己的怒气，你觉得很受不了了，气坏了，反正神也说可以杖打，我就拿了杖给他打两下。甚至是说你事先可以跟他说好，比如说像这样的情况，你做错这个什么事的时候是打几杖，都事先跟他讲好了。小孩子不懂得看字的时候，你都把那图画给画好了，而且他们说不能用手打，因为手是去爱他的，要用这个板子，要拿这个炒菜的那种木头板子，而且要把他屁股，你不能随便打，就是要屁股这个不能伤他的神经的地方，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讲究啊。你要是查下去那是不得了，就是有一套一套讲究。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感恩的，就是说就有神在我们生命的时候，在这个管教的时候会有很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啊，应该是老二，就是我的父母亲来了，那时候我们还住在亚特兰大北面的时候，我爸我妈来了，他们老喜欢带孩子出去逛商店，那时候已经在那个 homeschool 那些孩子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有一次老二应该是要他做功课的时候，但是他那时候大概可能四岁还是五岁，然后我妈要出去这个 grocery store， 然后他就要跟着去，我说不行，你现在是做功课的时候。开始就在地板上坐在那乱闹，就是开始 whining 啊，坐在那乱哭啊，那样之类的。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那按照这些书上的这个想法，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拿棍子啊，你不听话嘛，对不对？不听话而且乱闹，要按照你的意见嘛。因为小时候对他 obedience training 也有一整套的理论，说你要怎么 train 他obey， 因为你小时候要听父母亲的话，长大才能听神的话，这是最终的法则。所以小的时候最重要的对他 training 就是对他的 obedience 的 training， 就是你说什么他可以很快的第一时间内没有任何 complain 的 completely 的 immediately 的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是据说是三岁以下要开始 train 这孩子要做的事情。哇，你知道这些理论可多了，而且一整套一整套的说法很多啊。我那个时候反正基本上按照书上的想法说，我现在应该是要去拿这个棒子要给他打三下，打或者打五下的那个时候。哎，我记得太清楚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两层楼的房子嘛，然后我就咚咚咚，这就有点气起来，但是我知道我要上去拿棍子，我要跑到二楼去拿那棍子，因为那木棒有时候找放来放去，放哪去。就在走那个二楼楼梯的时候，我现在记得都还好清楚，里面有一个声音就说 He needs compassion right now， 就这样子一句话说，这小孩他现在需要的是对他的一个同情体恤。哎呀，我那时候我就待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声音绝对不是从我自己那边来的，我真的就是想走到楼上去拿棍子的时候，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清晰。哎呀，所以我马上就静下来了，我就转下去，就从楼上的转下去，就开始就说好好的说，哦，你是不是真的是想跟外婆一起出去啊，那你去完以后你再回来做作业 OK，那你下次不能再这样哭闹，你可以好好跟妈妈讲，妈妈我可以不可以先跟姥姥出去玩，玩完以后回来我再来做作业。那一次对我的印象是特别深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不加思索的，因为书上你怎么想，然后你大概 get into 一种理论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对这种方法我要这样处理，我已经有一套东西在那里面了。但是真的是很感恩神，很多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对我这种性格，我会这种高压式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做功课啊，你要么就是功课不做啊，但是现在越来越我就越来越有点懒散那样子。但 anyway， 但真的是，所以很感恩的一个就是说，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者。有些时候真的是你到了一种情况下，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时候是应该管教他，是应该打他呢，是应该爱他呢，是应该好好跟他讲呢，还是说神是要借着这种 situation 是要叫我学习什么功课呢？这种状态下我应该怎么处理呢？哎，真的是没有人教你啊，你 natural reaction 就回到我们父母亲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很感恩的就是随时随地我们有一个神，他是活的神，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比我们自己更 care 这个孩子，他 他是知道怎么样来最好的带领教导，这是我可以分享到的一点，就是时时要依靠圣灵的工作。不过当然就是说，你如果自己跟神的关系比较远的话，那有时候凭着自己的情绪来处理了，我也经过很多这样的日子，最后就只能再次回到神的脚下，主求你的恩典来看，那神每次都是给恩典。
就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育儿的观念啊，或者说认为什么东西是对孩子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尤其是在国内这种这么竞争环境，这么激烈的一个环境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你的孩子现在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白纸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想把它画好，让他。但是我因为有时候觉得到底给他画什么，看到这几张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我们有神，我们有圣经，我们有这个信仰的时候，确实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理论。外界不管告诉你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回到神这里面来看看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很平安的一个依据吧。特别放心说我的孩子有神来给他把关，他肯定会给他最好的。
对啊，因为我们这不是中school嘛，所以你知道中国人对这个教育的压力有多大，即使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名校啊什么这些都是放在 priority 上面，在教会内部也都是这样子。我是很多年也都会在这个上面来 struggle， 怎么对他是最好，什么是最重要的。他如果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的话，他这个生命会存到永远，对不对？他这个生命存到永远，他有一天会复活，主会再来。这些东西是不是如果每天都在我们的心里的话，那什么东西是 priority， 就得每天要提醒自己。其实我那天看到有一个 COVID-19 的就进了那个重病房，他就说到说他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不行了，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来熬过这个晚上，因为没有人可以进去，因为传染病嘛。他说他的祷告完以后，神居然就派了一个清洁工，就只有清洁工可以进去，他们就聊起来。后来发现那个清洁工是在尼日利亚的 missionary 那个地方，使得好多人得救。那个清洁工开始就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第二天早晨，他就觉得好了很多。然后呢，他又跟神说，哎呀，我现在好想喝一杯可乐，吃一点那种 snack， 因为在那边没有人可以跟他讲啊。他就这样上向神祷告。那个清洁工真的就是在那一天，他就给他拿了一袋大的那 grocery， 把他想要的那种 snack， 我也和那 coke，就去带给他，而且告诉他说这是从神给你的一个 gift。 为什么会这件事情会使我联想到孩子的教育，你知道吗？这一个为人看不起的，他可能没有一个世上的正常的工作，或者说没有高的学历，就是，但是呢他有对神的平安，所以即使是在这最重病的时候，他可以到医院里面去当清洁工。那我想到说这个在人所根本看不起的工作当中，可是呢神却可以给这个重病患者生存的希望和神的这安慰。后来这个人就起来了，他也不知道那清洁工是谁啊。你如果孩子真的是能够认识神，认识到像这样清洁工的这种状态的话，就觉得很感恩，他也不需要有多大的教育。好像这个人其实他的意义相当的大，在世人眼里看不到什么，可是在神眼里真的是一个相当相当宝贵不得了的一个 minister。 现在每天这个孩子学习，我们这些都是硕士博士的一大堆的东西，真正这个孩子到最后的他的灵魂的状态如何，存到永远的东西是什么。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教养孩子的 priorities， 书里提到 family church 还有 school， 这个排序你们之前有没有在心里有自己的排序
啊？对， family 什么东西会比 church 更重要。第二个就是周围蛮多人小孩大了以后就很明显就觉得他们是把那个小孩的 schedule 放在所有的 first 嘛，让我觉得挺失望的嘛。补充一点就是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他突然之间好像你在教会里面可以做帮忙做的事情就变多了，比方说带小孩啊什么的，我觉得开拓了一部分你平时没有去触及到的，或者是认识到很多牧道友啊什么，是因为这个身份我可能更容易跟他们聊上啊，然后服侍的工厂就变得更大了吧，挺有趣的吧。
我有听到牧师在讲到是说很多基督徒的孩子学校要考试了，他们就会说，那你今天你要先准备考试，把考试考好。就是父母无形中会把学校他的成绩放在神的前面，就是孩子长大了之后，当他去了大学了以后，他就不再去教会了。很多很多的美国学生其实是这样。所以就是有没有一些更 practical 更 detail 就是操作上面的东西。
作者他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说教会里面有人需要送饭送菜啊，他就可以给他做得特别好，结果家里的人反而没有的吃。其实是在服侍的姐妹当中很容易遇到的事情，教会的团契生活啊，什么喜欢的教会啊，很多时候 确实是会为教会外的东西会热心的，比起说自己尽自己的本分，特别是姐妹啊，教会里面特别的热心，可是自己的家里面乱成一团，父母亲和家里的孩子丈夫啊根本都不去管的，不去照顾的特别多，真的是在国内教会也多，我妈也跟我分享过。所以他可能这边强调的意思是说，你要先尽自己的本分，神既然把我们放在做妻子做太太的这个角色上，先要把这个本分做好了，然后你有多余的能力，当然有些时候是圣灵的带领了，教会你没有更多需要的话，那你可以去做教会的事情。孟瑶所说的这种美国现在从所谓基督徒家庭生长出来的孩子大概 75%， 四个里面大概有三个到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就不去教会了，就是从基督徒家里的孩子，华人教会的比例据说是更高的，据说我听到数字甚至有说 90% 不去教会了以后呢，好像据说说还有1/3的人等到结婚啊生子以后会回到教会当中，但还有2/3，就是 75% 当中的2/3就永远不回来，非常严峻的一种情况嘛。这也是从我自己角度来说为什么要 homeschool 的一个原因，不可以说这种方法是 100%， 但是 homeschool 出来的孩子 80% 他会 addict to 他原来父母亲的信仰。当然没有一种教育办法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只有说神的恩典和怜悯可以使他继续成长在神的道路当中。关键是一个教育，它就是训练一个人思维的一个过程。那你教着这东西和圣经的思想，那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Public school 的教育的目标不一样，跟 Christian 教育孩子的目标是不一样。当然有一些 common 的可以 share 的，你数学啊什么这些计算啊什么，有些能力可能是比较 share 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要从父母亲的榜样里面去看，看说你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很多孩子离开的是因为父母亲在家里一套，在教会里另外一套。像刚才那孩子他的 schedule 为什么他会这样排，因为父母亲他本身不是一个这个奉献给神的人，或者是说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走的人，就是父母亲是这样子的。那当然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个孩子会因为看到父母亲的hypocrite， 基督徒就是都是伪善的，这小孩子看得非常清楚的，你有什么谎话啊，你对神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啊，你在家里是过一种什么样生活，你在外面是过一种什么生活。那天我老二还在跟我说呢，基督徒大部分都是 hypocrite， 说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不是我说你自己也是。所以就看到说你要成为这样子榜样确实是非常重要，你自己对在教会态度是什么。刚才这个孟瑶所说的父母亲你要教孩子去做作业啊，是啊，那你孩子自然就知道你对这个教会的事情，对神的事情也就不是放在 priority 嘛。我们都是想要把最好的给孩子，不管怎么样，以前的父母亲不知道神的时候就是把最好的物质给我们啊，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最好的，对不对？那直到我们自己认识神了以后才知道神是最好的，那我们就很想把这个神怎么再分享给下一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先有把神放在 priority 上，这个是我们自己一直要检讨的。那另一种情况呢，我们假如都做得很好，圣经有很多这种例子啊，你像撒母耳，像大卫，这些都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们的孩子有相当多背叛的，你看撒母耳的孩子就不行了，大卫的孩子那个也是起来反叛他，反叛神，到最终就是我们只能做神所教导给我们的，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交战，因为孩子毕竟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虽然我们有非常大程度可以影响他，这个是最 amazing 的一件事情，就是作为父母亲影响这个孩子的 eternity 的 soul， 这个想一想确实是蛮大的一个职责。有个叫R.C. Ryle，是美国的那个清教徒，那个写的叫做 The Duty of Parent， 你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是那时候清教徒写的一本书。因为在大概100多年前的这个美国，这个整个的教育状况跟现在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15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现在是 A for Apple 了， B for Ball， 他那个时候都是 A for Adam， B for Bible， C for 这个 King，全都是圣经里面的词。我跟你说，从 ABCD 开始教的时候都是圣经的东西。你去找找，有一个叫做 New England Premier， 那个是当初他们的小学教材，当时小学教材 literacy 的程度呢比现在要高很多。那个时候因为听到不是像现在听40分钟大家都坐不住的，牧师讲到了整天整天好几个小时下来讲，他们就是坐在那下面听的。那个时候的人的其实 literacy 程度是相当高，神是用话嘛， logo， 神是用话才这个世界成立，神是用话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这个 language 这个语言这个东西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方面。那其实你也知道那些最好的像哈佛耶尔其实当初都是神学院开始，而且都是为了派派这个宣教士，为了培养这种 minister 开始的东西，但是现在全部都变样了，仿神的这些思潮啊什么都是从这些精英学校里面出来。说实在我们在这边就是对于下一代所面临的一个 spiritual 的状况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到接下来的美国人一代一代他们所受整个是社会思潮的影响，教育系统在这里面扮演一个非常大的角色。60年代之前圣经是 public school 都是要宣讲都是要学习的，那个时候的孩子在 public school 最大的问题，我听过那个 pastor 讲，就是在走廊里面喧哗，在走道里面跑来跑去，他的纸不会扔到纸筒里面去，反正都是现在看起来非常 trivial 的事情。现在 public school 里面最大的问题都是未婚先孕啊、毒品啊、violence。以后现在你们孩子都还小，那慢慢以后孩子要怎么教育？因为就到18岁他们成年了，真的是很多时候影响他的这个能力就很少，就是当然祷告是可以一直影响他到一辈子。言传身教就短短的18年，像我们老大嘛，虽然我们一直 homeschool， 那高中的时候其实他有一段时间开始有怀疑，那时候我就非常紧张，你知道吗？那时候到神的面前就哭着祷告说，哎呀，我这是把他放在家里教育，就是让他能够信神、认识神、爱神哈、啊。他怎么现在开始对神有怀疑呢？他怀疑的原因是说什么？到后来当然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种宗教啊，有很多种看法，有无神论的，有印度教啊，有这伊斯兰教。那他说我是 happen to born in the Christian family， 所以我才现在这种 Christian， 而且我给他教的所有东西都是从 Christian 的 perspective， 就是从 Christian 的 worldview 去教的，不管 literature 啊，你这个 science 啊什么这些各个方面。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要看看外面世界是怎么样，你知道那个 Amish people， 他到18岁的时候常常人家会给他一个选择，你要离开这 community 呢，你要说去外面转一转呢，他回来还是怎么样。但是他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 Justin 他比较早熟，思想他也比较成熟一些，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他叫做他的 faith internalized 的一个过程。他小时候对神有一些经历的，不是说没有经历，而且他很小的时候他其实有一段时间确实什么八点钟就要去什么 program， 他自己都就 volunteer 都要去，相当追求神的，而且圣经很小的时候就读了几遍。但他后来他开始辩论了以后啊，辩论也是 Christian 的这个辩论圈里面，他就有各种的思潮都会进来，那他要重新来思想他的这个东西是 parents 的 faith 还是他自己的 faith。他就觉得他有怀疑，哇，我就简直是急得半死。当然我个人是相信这当然里面还是有属灵里面征战的问题，特别是撒旦很喜欢要你的头身的，圣经里也是一直要提到。所以到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叫周围人也是一起为我们祷告啊，为 Justin 祷告，让神重新把这个 face 给他。他关键他是一个怀疑，就是一个 why， 这不是啊，就是你如果 eventually 说这个整套理论都是你们所发表的一套宗教，而不是一个自己可以去这个是 ultimate truth 的话，那这个就是相当危险。那很多年轻的人离开神都是这样的原因的，都是因为不同的思潮过来就把他带走。后来真的是后来感谢神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像向主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这件事情出于我，所以有了那句话以后我心里就安了很多。所以现在他在 college 的时候他都尽量能够去 church， 而且他有他的 small group， 所以也可以看到说他自己里面要有追求，所以感谢神。但是我们也只能做到我们自己最好，一直为他们祷告。
谢谢琴琴姐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差不多就到这边吧。